龙婆绝大部分时候是跟上座部的祖师大德们学习的，其他的也有，包括库巴婆曼讲，认识他吗？绝大部分学的都是属于上座部的圣灵那个邻居生，但是到了这里来之后，并没有按照上座部的那个传统来安排，需要去调整一下教的方法、开示的方法、各种各样的一些安排都要做调整，让它可以跟城市人的习惯相符合。比如说这地方有好几个国家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要按照上座部的传统来做的话，工作起来就很难，一定要安安静静的打坐。这里是各种各样的文化汇聚的地方，龙婆的重点是佛陀的核心教导，而不是具体的一些做法。法的精髓跟每一个寺庙的做法都不同，比如说教西方人，强迫让他们一定要穿什么着装，他们做不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方式，兴趣点也不同。比如说西方人，他们有时候喜欢能量，玩能量，喜欢能量，喜欢禅定之类的，他们没觉得生命很苦，没看到苦。如果我们去国外，绝大部分泰国人去到都是跟泰国人在一起，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保持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楚地区分泰国的文化传统跟法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各个寺庙的一些规章制度、一些做法跟法也是完全不同的部分。什么东西如果改变不了，它最后就会消失。为什么龙婆可以教那么多新生代的人？因为龙婆说的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的话，龙婆并没有一开始就阿那摩达萨巴格瓦多，然后说一点巴利文才开始讲法。讲法的时候闭上眼睛讲法，听法的人也是坐着闭上眼睛，讲的法也不停地讲，听的人睡着了。现在人心很散乱，我们这一代人绝大部分都是心散乱，比以前的人要更散乱不同的。那如果活到老的话，像龙婆这样，或者是更老的，发现现在这个时代人跟龙婆那时候学法的人不同，那个时代的人整个社会没有像现在那么动荡不安，修习禅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难的，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让我们的情绪起伏，要说做通宵没有谁来打坐的，打坐龙婆也能做。龙婆以前在祖师大德们的寺庙打坐，可以从晚上6点钟一直到10点半钟，然后休息一下4个半小时，然后到了凌晨4点到6点钟又打坐，去战胜感受也可以做，龙婆也能做，因为进入禅定，心宁静，这个没有什么痛的。但是龙婆带每一个人打坐，一天打坐8个小时，或者是精行6个小时，你们要吗？全跑了，不敢的，我们的心没有到。如果敢的话，就是那些，是哪些？是那些血气方刚的，我一定要得，我一定要做，并没有减少烦恼习气，那个太违背自然了。但是现在谁如果想像祖师大德那样的非常严酷的修行，现在上座部还有祖师大德，但是绝大部分都开始有所松懈，因为现在社会变了，人也变了，怎么做在变化之中可以把佛法继续弘传下去，这一点非常重要。龙婆去印度想去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说他们的文化一部分还跟佛陀的时代保持一模一样。泰国的那个菩提寺有一位长老，他听龙婆的 CD， 他有龙婆的 CD 结缘，他说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龙婆教法 真的能够抵达现代人的心。因为龙婆作为居士非常久，在出家的时候已经48岁了，因此认识居士们的德性，所以在说的时候能够真的抵达心。他就说他从小时候就出家，从沙弥就开始出家，根本不了解居士们的生活，所以教的时候就抵达不了他们的心。龙婆教基金会的那些工作人员，这个弘法的方式可以变，而且一定要变，一定要跟社会相一致。弘法的方式必须变，但是法的核心不可以变。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把它弘传下去，而且是以非常赶时髦的方式，而不是说一看了之后就是很古董。法从来没有老过，法从来没有过过时。以前的佛也是教同样的法，教四圣谛，但是方法一定要变，一定要看说听法的人、接受的人他们是哪一类人。佛陀的开始已经是非常的圆满了，比如想很多的人，尤其是诚实的人，佛陀就教导说这个是属于思维念头心的，适合的参法是心念处去观心。因为我们想的时候我们心会变，我们就会看到心一直在变化，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在想是苦是乐是好是坏。我们有决心不停地紧随着觉知，我们就会看到心的变化，是苦是乐是好是坏。在不久我们就会升起彻见，说这个心不是我，一旦心不是我了，我运再也不是我，我运全都是源自于这一颗心。如果是欲望型的人，爱漂亮爱宁静爱舒服，不想跟别人有什么干扰，喜欢安安静静的待着，这样的人适合观身。因为一整天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来干扰自己，比如说在农村时代，在农村没有什么太多干扰的，现在的社会手机电视然后电脑，但是现在农村的人跟我们一样也是想很多的人了。如果是以前的旧时代，然后爱美爱漂亮爱宁静爱舒服的，他们可以寻觅禅定，因为外界的干扰没有那么多，一旦得到禅定之后就观身，观心就没有什么可以观，就是空空的安静的观身，就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不停的观。然后同样可以提升道果，每一个时代都要去提升自己教的方法，要跟根器相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根器不适合鸦雀无声的去打坐，一次打坐好几个小时现在做不到。以前有个出家师父叫龙婆班雅尊者，他正在讲法，所有的人都睡着了，然后他就起来走了走去的，看来看去的，没有谁敢睡着。然后他一会儿往这边看一看，往那边看一看，如果他这边坐着什么东西升起，那个东西就灭去，那个就真的灭去了。所以他做一些改革，他站起来站着说法，但是龙婆不那么做，因为戒律不允许，但是他真的是站起来讲法的，听的人坐着，讲法的人站着，在戒律这块是禁止的，只能够特批生病已经站不起来的人可以这么做，但是他愿意牺牲一部分，愿意被别人骂，然后站起来讲法，他是希望法可以能够抵达听众，让人对法有兴趣。龙婆也看他的方法，但是龙婆是坐着的，龙婆因为要保持戒律，如果站起来讲那就更过瘾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讲一点让大家放松的事情，是想告诉大家说真正好的佛教徒是不会过时的，如果过时就没有明白无常。有一次班尼亚尊者他去到欧洲，他是第一个往外派出的使团，就有人来投诉，在泰国的那个僧团那边投诉说那个师父去到欧洲穿那个棉衣，这个领导不批判，然后就去看，认识吗？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做假人尊者。 他是潜意识的声望，他就去看，在骂之前先去看为什么他也这么穿着。早晨一起床就出去托钵，班牙尊者他穿了里面内衣，而且有围了围巾，然后穿袜子，然后准备去托钵。前世的僧王他也是准备出去托钵，然后他的脚一踩两三步往后面退了，因为地太凉了。然后班牙尊者已经被他准备好了那个袜子和鞋，而且把冬衣内衣给他穿上。他看到了那个事实，说那个畜生道的众生，他们去到冬天，他们也会去调整，把自己的毛长得长一点。难道人类都不懂得自我去适应的话，那就太糟了。看到没？一个出家师父去到别的国家，如果穿衣服，他不批判，因为那个地方是需要的。如果穿这样的衣服去弘法的话，去欧洲、去美国的话，全都死光了，根本没有讲法。因此我们要呵护法，要呵护戒律，但是弘法的方式一定要赶时髦。龙坡最开始是透过网络来弘法，所以弘传的非常的广，因为最开始龙坡并没有钱，并不是非常富有的人，只是大概能够有的吃有的穿。因此龙坡工作弘法用的是非常低的成本，但是回报非常的大。现在人都喜欢用网络，包括卖东西也不用去开商店，直接在网络上面卖。包括有一个有名的餐厅现在还没有在网络上卖，一旦这么去成功了，然后其他人也开始追随了，然后提升，这个很好。现在在中国我们也是用网络，用网络来弘法。今年阿江巴桑不去中国，不在中国去教法，因为如果安排人集中起来之后，政府会不舒服，尤其是出家人去，他们不要，不让进去。泰国的出家人去到那个地方，结果是把那个古曼童卖去卖。如果当初都是想一心弘法，也许他们不会说什么。我们就用这些媒体，因为中国人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穷，有能力的人就来泰国这边学法。所以龙坡的寺庙是非常赶时髦的。有的人来告诉龙坡说，他说在网络上面我们这个寺庙的评分非常高，几乎是满分。所以有一个人评判这个分降低了，他给的一分是因为这里面的小虫很多。如果能够弄那个杀虫的那个东西的话，又会被骂。那所以大家忍耐一下小虫，但是要把法带回去。只是稍微忍耐一点，小虫都忍耐不了，就开始抱怨了。想得到法，一定要忍耐。这个苍蝇、小虫，那根本是小儿科。祖师大德们见到狮子、大象，大象跟小虫怎么可以比？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要简短一点。今天中国人很多。但是你的心在外面，你的心没有归位，你试着呼吸，呼吸了觉知自己，呼吸了觉知自己，感觉到吗？刚才你的心往外面跑了，就只是这个就够了，别拉它。如果呼吸了觉知，继续呼吸觉知就会超过。因此最重要的是心，作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有正确禅定的心，这个一定要提升。那之后就去分离运，去看运工作。但是有些人的心的禅定不好，也可以分离运，那是刻意分离的，但是不会升起智慧，因为心是呆滞的。感觉到吗？你的心依然是呆滞的，那个要及时的知道。这么观察，在你改造心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点重量，就会憋闷，就会僵硬，就会昏沉，就会呆滞。如果心不正确的话，卡在外面不会憋闷，然后有的只是快乐，这个也是错的。然后迷失到外面一直陶醉，这个是太松了。如果拉住它直到心扉在那憋闷，那个太紧了。真正的中道，也就是 及时的知道他往外跑了，然后我们不停的修行，然后他自己会回来，那个更好，好过于拉回的。如果拉他回来就会憋闷，然后要花很长时间纠正，你的打坐还不太好，要重新再修。不做长效报告，直接检查，不用拿话筒往下面送，感觉到吗？你努力的是让自己规规矩矩的，让自己看起来是个规矩的人，事实上不是的。把你的真实的面孔呈现出来，在修行的时候，如果用假冒的去修行，这个假冒的他得到了好，但是我们也得到好，看起来很好。把你的真实的面孔呈现出来，看到了吗？你特别喜欢想，喜欢想，你要怎么修行？知道心跑去想，这个不错，及时的知道心。如果这个没有及时的知道，升起了苦，升起了乐，升起了好，升起了坏，就去知道好坏苦乐，就是这么不断的去觉知。当下这一刻你开始打压了，感觉到吗？也会有重量，就是这么去学习，然后有沉重感的说明有在打压。如果跑到外面了，说明太松了，跑掉了。有时候跑掉空在外面，宁静在外面，或者是跑得不停的散乱，有的跑掉了也可以宁静，有的是呼吸，心跑到呼吸也有可能，有的是觉知前面的空，心跑到空里面，然后宁静的也有，那个太松了，或者是把它拉进来就会憋闷，这个又太紧了。去观察自己，而不是努力的去做对，真正的对的是做不出来的，要去知道自己的错，自然会对。一定要先做修行人，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也就是没有修行了。别害怕错，因此做什么都错，但是不做的话更错，并不是绕口令，这是真实的，去做吧。然后做了错，错了之后去学习他们。很好，你认识那么多烦恼习气，继续去观。如果认识自己的敌人，有一天就可以战胜他。烦恼习气欺骗我们，造作非常多的修行，想要好的欲望，我们及时的知道他们，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战胜他。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知道，一生都会输给他，多少生多少世都输给他，不可能战胜他的。
100号，他的固定形式的训练是经行，还有手部动作，日常是观身动和心动，最近觉得没有进步，想问一下运是不是分离了，有没有修错？
你的心不正确，你的心稍微宁静在外面一点点，试着呼吸，呼吸了让觉知回到自己身上来。您观察到了吗？一旦心回来了，又跑去想了，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说他跑去想了，就是不停的在内在学习，心跑了知道，然后心宁静也知道。您过去的时间之所以没有进步，是因为您的心在外面一直是空空的宁静的，但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的。比如说当下你这一颗心跑去想了，知道吗？及时的去知道心跑去想了，这样心就会醒过来。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别让心空散在外面，如果心散在外面就不好，就无法提升。呼吸了之后觉知自己，再一次，这样别让它憋闷，如果憋闷了说您太过于打压自己了。下一个
83号，
事实上中国人不用检查了，因为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阿江巴山已经所有的人都检查过了。想检查吗？想做长效报告也可以，但是不送也可以。
83号，他是来自澳大利亚，他希望给他指出一条修行的路，可以练习到临终
呼吸，然后觉知自己，呼吸了之后别让自己缺失决心，呼气吸气，轻松自在地觉知自己，轻松舒服，要轻松自在地觉知自己。您还脸遭遇紧盯，你要再收拾心让它宁静。你呼吸的时候是把脸做给你看，慢慢地把心稍微拉起来，然后就会憋闷，这样不好，别把它拉进来。看到身体在呼吸，去观身体呼吸，别去观呼吸本身。看到身体它正在呼吸，如果打坐的时候看到身体在坐着，心是观着，这个人一定要观身，因为你是喜欢漂亮的人，观身很好，只是一味的观心不够。看到身体点头，看到身体动，就像看着别人一样的，然后用身体作为修行的临时的家，作为禅修所缘。看到没？你觉知身体比观心更清楚，因此你要观身，因为观身比观心更清楚，但是别去紧盯身体，紧盯很苦闷的，这样不可以。 一定要以正常的心，以平常的心去觉知身体。下一个，
84号，他也是从澳大利亚来的，然后他现在知道轻松自在的觉知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容易生气，想知道生气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只是知道而不去对治。
嗔心升起，只要知道就可以了，不断的常常的去训练，接下来决心越来越快。最开始训练的时候，一定要身心很强的时候才能看得到，比较柔弱的看不见。但是不停的每一天的去观，生气了知道，生气了知道，生气一次知道一次，接下来心稍微有点不舒服就看到了。这个取决于决心提升到什么程度，决心是源自于我们常常的看到那个境界，知道能够记得那个境界。比如说能够记得生气，是因为能够常常的看到，我记得一旦嗔心升起，决心会升起。因此如果希望快一点看到生气，常常的看到生气，就一定要训练决心，然后就是常常的训练去观生气，接下来就会常常的看到生气。这个就是方法。要想禁止不让他没有生气，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阻止。佛陀开始说，各位修行人心有嗔，要知道心有嗔，只是知道而已。最开始会知道的比较慢一点，只有嗔心很强的时候才知道，接下来我们就会越来越快的知道，接下来心只有一点点不满就已经看到了，就会越来越快。下一个，
85号，他上一次来的时候龙波说他有点紧盯，然后他就念比较长的经文，看心跑掉就不太容易紧盯，但是迷失比较长，是不是可以念诵佛陀这样短的？
对，去念短一点，佛陀佛法僧也可以，如果太短了不喜欢就稍微长一点点，但是不是特别长，比如说南无达萨巴嘎瓦多，这个也可以把它念得短一点，但不是念一个词，念一个词不喜欢的一定要稍微长一点点，但是不会是特别长，比如自己去写一段也可以的，只要是自己喜欢的，自己选一个比较短一点的念诵。
还有一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想要更多的觉知心，但是觉得看不太到，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回来观身？
对，去不停的观身，他就会自己看见心，不用急着去看心。有的人不停的观身也可以开悟，而不说只能观心，观身也可以，但是要会看，这个心是观者，轻松自在的观者，然后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观的心也不是我，我不存在，就会见法，去念诵，然后不停的及时知道身体。
86号是上次龙波让他回去扫地洗衣服，这次想龙波再布置一下功课。
你有老婆了吗？就帮老婆去做工作，去扫地，去洗衣服，去做家务，然后做家务的时候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每一天都不同，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去做家务动，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人已经进步很大了，然后心里有增长，说明你扫地效果很好。好，下一个，
87号，他是想龙波指导一下回去之后应该怎么样用功。
这个人有一点紧盯，稍微还有一点点紧盯，你把心往上面提，往前面提一点点，要回来觉知自己，要回来觉知自己，否则心就会往前面跑，跑到前面去了。现在这是对的，不停的去觉知，然后就看到身体动，身体点头，然后它不是我，就这么去观。下一个，
88号，他是来过好几次的，想龙波检查一下他的修行有没有进步。
有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但是你以前不会修行，这一次开始会修行了，心已经醒过来了，能够觉知自己了，运能够分离了，不错。接下来就继续看他们工作，这个身体我们只是临时的从世间接过来，不久我们就还给世间，所有的感觉也是来了就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的都是不确定的东西，不停地这么观下去，这个就是开发智慧。你的心已经随时准备好开发智慧了，你的心禅定正确也很好，然后已经随时准备好开发智慧了，去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临时的，包括身体还是我们的感觉全都是临时的， 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我们所遭遇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临时的。这么不停地去观想，去看到什么都这么去看，是以这个安住保持中立，以这样的心去观。这个人不错，不错。这个人已经学过好几回了，非常的忍耐，一直坚持。下一个，
89号，他是学了两年，第一次做禅修报告，想知道他修行怎么修正。
阿江巴桑没有开示吗？阿江巴桑应该开示过了，要持戒，每一天在固定形式里用功，一定要训练，一定要演练，然后其他剩下时间在日常生活中不停地具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身，及时的知道心，但是要持五戒，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修行，在固定形式里用功，其他剩下的时间有决心，这样进步会很快。下一个，
90号他也来过好几次课程了，感觉自己有进步，请龙波指导一下。
对，进步，但是现在你的心跑到龙波这里了，你感觉到吗？要及时的知道心跑到外面去了，然后去感觉，不停的觉知自己的身体，不去跑到外面去，关注学习自己的身，学习自己的心，常常的去学习。你的心不错，这个人的心也不错，那个觉知了，已经有进步了。下一个，
93号，他是觉得好不容易今生见到了龙波，希望能够得到龙波的指导。
见龙波很难，就呼吸了去觉知自己，然后有一天你就会见到真正的龙波。去修行，有的人就像龙婆的教导那样去用功，然后被卡在一些地方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龙婆去开示去教他，那个是禅相，实际上心可以教我们法，因此每一天想到龙婆，然后不停地去修行观身观心，在有问题的时候碰到卡住了什么东西，去把优酷打开，不久就会得到答案，因此不用害怕说离龙婆很远，法并没有范围。曾经有出家师父去在山洞修行，特别冷，而且没有棉衣，特别冷，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想到龙婆，心有了禅定，一旦心有了禅定，会发现呼吸变成了火，就像那个火龙一样的火从鼻孔里面冒出来，可以待一整晚上不冷，这个属于禅定。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动荡不安，非常的气馁，特别的困难，特别的苦，想到我们的祖师大德，我们就继续用功，我们的心有了禅定，有宁静之后，有时候智慧也会升起，就会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继续用功。那个智慧升起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禅相，会是龙婆这么教导那么教导，实际上龙婆根本不会说中文，但是那个时候的龙婆就可以跟我们说中文。因此没有所谓的离祖师大德很远，如果我们试着修行，有决心，有禅定，心跟自己在一起，我们就跟祖师大德一整天都在一起。如果没有决心，没有禅定，我们没有分离运，即便是跟龙婆在一起，也没有看到真正的龙婆。下一个，
96号，他是从中国很远的地方来的，然后他是第一次来，然后他想跟龙婆出家。
不可以，因为龙婆的寺庙不能够剃度，一定要去别的地方出家，而且这里面出家也没有剃度师，一定要自己去找地方出家，然后来学习。但是这里的出家师傅已经满了，已经没有疗房待了，因为出家师傅很多，所以只能是在附近找寺庙去出家，然后再到那边来学习。然后最好的寺庙就是附近的有个龙莲寺庙，但今天他们那边寺庙的没人来。龙婆这边待很困难，因为语言不通，要抓住修行的核心的原则，用功修行，一旦修行会了之后，以后在中国去出家，然后去中国教法，不用来泰国出家也可以，因为出家其实就是来修行。如果我们在哪里能修行，就不用出家，因为找地方出家很难，出家了之后而且跟别人说不了，听也听不懂。下一个，
97号，他是学习龙波法坛有一年，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觉知身觉知心。
心力增长了，那还有什么？
就是检查一下禅修进度。
你的心力已经有了，但是你还太过于控制自己了。比如说当下这刻，你就把心收摄，收摄的力度非常的强，有力量，但是是宁静的。要松开，要把这样的感觉松开一些，要松开，松开到心是很自然的状态。一旦心是自然的，心就会有变化让我们看。如果我们这么去收摄了，那一动不动的心就不会有什么动荡变化，就无法看到三法印。如果把它松开一点点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变化。要轻松自在的觉知，你太过于刻意了，然后这么收摄的心是这样子的。别拉他进来，好，坐下来。一定要减少自己的控制力，要放任让他去工作，这样才可以开发智慧。下一个
九十八号，他觉得他常常是严重打压自己的心，打压心到不动，觉得这是他的障碍，应该怎么样办？
对的，忘了修行，然后去动身体，去帮助你老婆做家务、扫地、洗衣服，然后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一旦说让你去帮你老婆做家务，心已经开始放松了，说明老婆对你是非常殊胜的。一旦想到老婆，心马上松脱出来了。这个很好，这样的心才是对的。因此你一定要帮助你老婆去做家务，心是很舒服的，但是没有走神，开始打压了，开始打压了，开始把心收摄进来了，让它静止不动，不要做。因此你要帮你老婆去做家务。好，下一个，中国人很好，帮助老婆去做家务，而且他真的去帮忙，这很可爱。泰国人现在不愿意帮助老婆做家务，泰国人从什么时代都不愿意做家务的，这个是不好的一个德性。以前的大乘佛时代，男人18岁以上一个月在家里面，一个月跟老板去工作，这个甚至为一个月出一个月进，就是不停的换班一样的，真的可以回家的时间，而且一定要付钱，类似于出生让自己可以回来。他跟老板在一起，所以女人一定要做家务，为了可以赚到钱，可以两个月回来一次。所以男人回来之后说，我一整天都一直在帮老板在工作，然后去看斗鸡。所以泰国人的男人的德性不好，所以大家千万别找泰国的男人，因为懒惰，自己很放松，让自己的女人工作很重。
94号，他觉得他经历了几次不同的毗婆舍那的杂染，觉得已经开始掌握修行的核心，请龙波指导。
很好，不错。毗婆舍那的杂染是源自于心没有安住，心的禅定不够，然后散开在外，就升起一些幻象，欺骗我们的境相。如果心有正确的禅定的话，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全消失。因此努力的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然后不断的觉知，不去打压自己。当下这一刻你有在打压自己，别打压，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你如果去帮老婆做家务的话，你会生气的，不行，这个别苦闷，修行一定不能苦闷，修行一定要有快乐的去修行，要很舒服的去修行，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一整天觉知，玩一样的去觉知。如果刻意的修行的话就会苦闷，如果太紧的话不好，太松了也不好。下一个
101号，他跟随龙波修行两年，然后请龙波检查禅修进度。
基本可以了，开始可以了，心已经有了禅定，运也分离了。去看他们工作，观身工作，观感觉不停的变化，玩一样的去看，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看到他们一整天都在变化，就是这么去观，很好。下一个
102号，他是第二次来，请龙波检查他的禅修进度。
要来第三次，要继续学。比如当下这一刻你在打压心一丁点，稍微有点憋闷，要放任让它自然，轻松自在的，轻松自在的去觉知。比如当下这一刻心跑去想了，要知道说心跑去想了，心是什么样子的，要知道是那个样子的，不断的去觉知，轻松自在的去觉知。然后也要觉知身，如果只是一味的关心太轻了，同时也觉知身体， 这样觉心才会越来越强大。如果觉知呼吸太细腻了，觉心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因此回来觉知身体。所以你别认一下身体，如果观身就会观心观得更清楚。比如当下这一刻，身体在合掌站着，你感觉到吗？身体点头，感觉是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你常常的要觉知身体，你觉知身体很好，观得很好，你不停的去觉知身体，看到身体工作，就像我们看着别人，看着身体扫地，像看着别人扫地，身体洗衣服，像看着别人洗衣服，就去常常的观身体，接下来观心会观得很清楚。下一个，高见的心走神了。
95号，他说学法两年了，固定模式的训练是观呼吸，然后看到心一直是迷失去想，还有就是很昏沉，想问哪方面可以。
很好，继续用功，这样做很好。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训练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呼吸了之后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呼吸了之后心跑了，知道。训练不断的及时知道心，训练并不是为了强迫让心宁静，但是它会自行宁静，继续去用功，然后就会看到心是自己跑的。
91号，他觉得可以分离运，可以看到生灭，想问修行是否走上中道。
在正道上面，但是现在你的心跑到龙坡那个地方去了，你已经没有在正道上面了，你的心跑到龙坡那里去了，要及时的知道，要努力的去觉知，不停的去觉知，要觉知身体，就会看到心工作，别忘了身体，如果忘了身体的话，心就会跑掉，因此要觉知身体，比如说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然后心是什么样子的也去知道。下一个，
最后一个，99号，他想让龙波看一下他声摩他和毗婆舍那适合用什么方法。
你的训练基本可以了，去观身观心，禅定基本上已经开始有了，心已经开始跟自己在一起了，不停地去学习自己观身工作观心工作。禅修所用其实就是身跟心，什么时候能观心就观心，什么时候观不了心就去观身，然后看到身体合掌，看到身体点头，看到身体转来转去，不停地去训练决心，有一天就会烦恼习气慢慢减少。下一个，泰国人很可怜，那个常常来的人可以把号码拿下来，手放下来。龙婆说今天不用跟出家师父互动，让他们自己去互动去。说简单一点，观察到了吗？有时你的嗔心很容易升起，你比较擅长的是嗔心，因此去扫地去做家务，然后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很好，那个很好，因此你要再去扫地，如果再不去训练的话，周围的人就会很快乐，那是观者。对了，这个龙婆到处去教，因此你继续去观，你的训练不错。这个说明你原先的修行有观骨头，一旦有了禅定就会看到骨头，因此你是在救货上面进一步提升。对，继续观，因为你是嗔心型的人，你观的时候就很过瘾。要去知道说心散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要及时的知道。你看得很好，你看到那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一幕一幕像放动作一样，那个对，那是看到了心的生灭，心不停的变化，你没疯，心的生灭速度非常快的，那个对了。不要害怕，不是那样子的，没有什么危险。有时候打坐了之后身体消失只剩下心，这个不错，什么时候只还要剩下心就不错，你的心定力非常的强，
因此你不停的观身，不停的觉知身，然后最后会爆炸。因此不错，简短一点。刚才你那个说的太长了。你有看到称心吗？很好。接下来其他的烦恼细节会看到，如果你一旦非常精通于称心，其他的也全能看得见，不停的观。训练并不是为了让人得到好，不停的去看到他们生命，修行很好。在报他的名字。不用害怕，就去用功，你的修得很好。哪个地方有欠缺，所有地方都有欠缺，这样的话那个欠缺会慢慢减少。做的说的一些全是错的，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就比这个更错，因此就去做吧，然后就会不停的好起来。不错。他修行二十多年了，得到的只是宁静，但是他听龙婆的法两年了，而且觉得心依然有点紧盯。听到龙婆的 CD 之后才开始看见这个智者的智者，最开始看的时候几乎通宵都没有睡着，而且也没觉得累，那个运已经分离了，你已经可以超越感受了，身是身，感受是感受，心是心，这个各做各的事情，因此这感受升起的时候心就会非常痛苦不堪，心有了禅定，然后就会看到运分离，然后每一个运都不是我的，看得出来吗？不停地观下去，包括那个智者本身也不是我，那个有时候变成智者，有时候变成想者，不停地交替进行，因此智者本身也是无常的，智者本身也无法掌控。去学习之后能够抵达智者的话就不错。以前的上座部他们都是强调智者，但是后面都已经忘了智者了，要的只是宁静，那个事实上不好用的。害怕他们干嘛？要及时的知道他们。很好，要及时的知道，给你一个家庭作业，现在这一刻你的心被卡在某一个境界里面，你看得出来吗？那个是你构建出来的境界，看起来很规规矩矩，及时的去知道，心照做什么都去及时的知道它，不去指责它。不错，如果是在上座部修行能够来到这个阶段，说明会修行。他问他在不在那个正道上面，龙婆回答说在。你去观察自己的身跟心，我们只是临时的从世间接过来用，我们不停地观下去，所有的一切全是临时的，这个身也是临时的，这个心也是不停地在变化，我们无法去掌控，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全是临时的，不停地观这个身跟心，那已经在这条路上面了，很好。他是老挝人，老挝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比泰国人更加柔软，现在西方人看起来比泰国人更加规矩，泰国人在努力的让自己赶时髦，事实上那个是不聪明，那个是在清除自己的传统的文化，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传统文化，结果看老挝人他的行为举止，他们依然还非常的柔软。稍微过了一点点时间没有关系，因为今天不用跟出家师父互动。如果有了惭愧心，戒就会升起，惭愧于造恶，然后害怕恶果，但是做完了之后怎么样都会接受相应的果报，但是要胆大一点，并不是说对于业投降，要去造新业，然后去不停的有决心，有禅定，有智慧，然后去用功。不错，把话筒往禅堂后面传。你还依然很喜欢升起，这个是阻止不了的，因为心是无我的，喜欢干预它就会干预，就要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及时的去知道，去学习身的实相，心的实相，心我们是无法掌控，我们无法控制的，它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不停的去紧随着去观，它是无常的，它是无我的，无法阻止它，然后不停的去学习，知道心愿意接受实相，这个心也不是我，心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地去学习。好，我们就上来。 如果不愿意接受实相，就会苦，就会生气，生气也无法阻止，因为你是很喜欢生气的人。那个就是去看自己的生气，就是你的家庭作业。以前有一个高级军官，他始终没有上升到上将。有一次佛教的仪式，有好几个非常棒的出家师父去了，仪式做完了之后，他就去顶礼龙普天长老，因为刚好他有到这边来参加仪式，他说求祝福让我可以上升为上将。然后他回答说，因为你愚蠢，你想上升上将要跟你的领导去求，不是跟出家人求什么，要去跟自己的领导去求。因此你别来跟龙婆求祝福，你憋闷是因为你正在打压自己的心。把话筒这样拿着，他训练奢摩他23年，龙婆说比龙婆多一年，说的声音大一点。出家2年，龙婆也是龙婆普尊者的弟子，这个阻止不了的紧张阻止不了，很正常。修行的目标也要正确，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去控制自己的心，掌控自己的心，而是行住坐卧吃喝说想，我们不断的需要去有决心，我们就会看到身体行住坐卧吃喝拉撒说心想，他们不是我，有的只是不停的变化，有的只是不是我。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得到快乐宁静好舒服，因此心紧张它不好，我们不用去阻止它，紧张知道紧张它是自行呈现的，去观它无我。比如刚才龙婆在说的时候，你的心想说，你感觉到吗？就会在胸口这边呈现出来，及时的去知道心想要说，这个称之为修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定要做固定行程的修行，一直在觉知，但是到了时间一点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行程的用功，去观没有我，去看运观运观于界，禅定非常的多，要去分离运界，看到32身份不是我，所有的感觉也不是我，这样不断的去观，这样才可以开发智慧。知道了要放下。刚才还有两个人举手，这两个人结束就结束了。让龙波看一下你的脸，幸好还没有对接上，可以做了，这个已经连接完了。那些连着于禅定的人，一旦松开出来之后，嗔心就会很多，就好像是宁静了很久，一旦松脱出来的话，就会连本带利的想要修行，并不是会彻底的放下。打坐了之后看到了紧盯，就彻底的再也不修行了，就会不停的散乱，这个不好。然后继续打坐，像平常一样去打坐，然后及时的知道心，说打坐了之后一边在打坐一边在打压自己，把它换成打坐了之后觉知自己，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是行住坐卧不停的去觉知自己。固定形式里面什么都不做的话，心就会散乱，这个阻止不了的，这个不好。龙婆休息22年的禅定，见到了龙普敦长老，让龙婆关心，关心之后龙婆就扔掉了禅定，觉得禅定不好，修了那么久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关心，然后就非常快速的提升，进步到2年，然后禅定退化了，但是自己不知道，不愿意休息禅定，然后看不起禅定，结果发现是禅定不够，心空在外面了，然后好知阿坚摩诃布瓦尊者帮忙纠正，休息禅定怎么样做我们都不要放下，但是休息了之后紧盯，知道紧盯，为什么紧盯？因为想要好，如果能够及时知道根源，也就是想要欲望，及时的知道想要，想要灭掉，就会以没有想要的心去休息禅定，心就会宁静，心就会安住跟自己在一起。禅定不要扔，禅定如果扔掉的话就会散乱，但是是没有欲望夹杂驱使的情况下去用功，否则的话你很容易生气。那些喜欢进寺庙的人，喜欢被别人批评，说你怎么进的庙，你还那么容易生气？因为他压抑了很久，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宣泄了。紧盯，紧盯没有消失， 还剩下一点点，这样修行想得到道果涅槃是不可能的，不会有证悟的。你去看，这是某一个境界，这是修行人的境界，这是你自己构建出来的，要及时的去知道它。接下来一旦及时的知道，没有了想要，没有了想要修行的欲望，它这个就会死掉，就会消失，否则就会一直连着在宁静里面，还剩下一点点宁静。要让心放松，好也行坏也行，不要破五戒就可以了。让心轻松，然后去觉知自己，观身工作，观心工作，是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观，而不是观是为了要好。我们真正观身观心的目标是为了要看到这个身这个心是无常苦无我的，我们仅仅只是知道正确的凝结，正确的明白。如果我们希望道果涅槃的话，那个已经是贪心了，贪心的话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只是白白的让自己受苦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会修行的话，不需要七天七年，每一天有决心，这是最殊胜的了。要想心不在旁边去界定，是需要花几年的时间。一旦听到他不停的在说的时候，有时候会生气，就不停的在说，但是他不会停的。龙坡曾经非常的烦，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喜欢在心里面说，有时候讲起了想法，我要睡觉了，但是他还在想法。修行下去就会知道无法阻止他，他是无我的，到了某一点他就再也不说了，就不会再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了。现在让他们去说，这个阻止不了的。还有别的什么吗？请大家回去。